各位局长，阿弥陀佛。现在慢慢的，这个从缘起正观的发动啊，前面因为要交代许多基本的观念跟瑜伽行派在解释缘起观的时候呢，渐渐的在施设所谓的随业事，后有相续事，乃至于这个事这个观念，就是要来交代因缘果建立的种种正观的方便。那么我们花了多一点时间来解释啊这些关键因素的关联性。我们已经把第一个缘起体，缘起体总共分成两大科。那么第一大科是讲从前际中际生啊，那么中际生以呢复趋流转啊，就把这个三相啊走流转门，大概已经讲到282页啊，这是新文峰版的282页，算是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从这282页的密勒版的话呢，就是687页了。那么接到688页，就有一个转接的增问啊，就是所谓云何不生，由不生故趋清净究竟。这个不生指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指中际不生。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中继嘛，当我们今天起缘起正观，以及修四念住也好，修这个无我观也好，修无常观也好，当你开始起修的那一刹那，当然是关照你现前这一念念念留住的心嘛，所以现前这一念心就在中继，所以不会是指中继不生，指的当然是指后继生跟不生的问题。当你今天用缘起正观或者是圣道的所缘来关照这一念心，那么不管你是修无常观、无我观，或者是四念住，或者是般若空观、唯识观，不管你修什么，只要你是出轮回的圣道子观，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要证一个智慧，叫做无生智啊，叫做无生智。这个各宗大概都会归趋一个观念。那么什么叫做无生智呢？连净土宗啊，净土宗说要往生阿弥陀佛国，也是要花开见佛悟什么？哎，悟无生。那么无生就是说，我们既然有因缘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一生的修行，不管你要选择南行道、易行道，如阿弥陀佛国的净宗法门，你就是要修一生成伴。什么叫一生成伴？就是我们接着先业所引的这一期一熟果报身，我们就依于这个一熟果报身的加行啊，不再转趋流转，对不对？就慢慢的，不管你走增上升的路，或者是往这个决定圣道，那么真正出三界的圣道子观，或者是净土法门，就是到那边究竟一生成佛，对不对？一生成佛。那么当然呢，很多人都认为到净土成佛不如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成佛来得快等等的论议。不过这个当然就是不了解净土的归净它的实相啊。所以当我们没有真正传承或者是灌顶那个宗的法门，其实我觉得有些观念还是不说得好，对不对？宁可把自己所熟悉的法门学好就好了。那这里谈的不生，也就道出了各宗各派修学圣道子观最重要要去得到的东西。其实这个智慧恐怕还比所谓的涅槃来的重要。涅槃不是无因无缘证的，因为涅槃它是一个无为法性，对不对？那么无为法性怎么显现？有两条道路。你立根的话，直接观一切法的灭谛，直观实相，就证无生，这是一条道路，最快的道路。那么如果我们是属于中下根器，那当然就是次第咯，对不对？次第先借由所谓的这个对治观，对治我们的障碍啊，那么再借由所谓的像无常观啦，像这个所谓的最主要是无常观啦，无常观跟空观，来去去除你的颠倒见。那颠倒见其实就是去掉什么？我们等一下要谈的无明。那你能够去掉无明，就是得到正见的时候呢，你就得到我们待会要谈的所谓的慧解脱。为什么慧解脱呢？因为你确定在 所缘境，就是你生命的境界当中，再也不会用颠倒。什么叫颠倒？就是常乐我净，这种颠倒，去执有实在的法以及实在的我。当你执不再执着实我实法的时候呢，我们说你那个时候念念留住的心叫做明相应处。那用大乘的说法来讲，就是般若波罗蜜。你就是有了般若波罗蜜这样子的熏习。当你用般若波罗蜜一直不断的熏习，你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熏发自己无为的法性。你无为法性就像你镜子擦一样，越擦就越清楚。不是说它变出来啊，不是说我们把一个无为的法性因为修般若把它变出来，从无中生有，不是，而是把它的障碍怎么样清除掉。其实那个障碍其实就是一个误会，就是一个颠倒见。当你慢慢能够用明相应处，或者我们名字为般若波罗蜜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件事情，那么所谓每件事情当然不是心外求法，已经修到这里的地步的人就已经不是心外求法的人，他一切就是反观自省，对不对？端严自心，当你能够慢慢念念反观，把自己的自他分别回归到平等真如的时候，你就一边修智慧的增上，一边修修养的广大，就是我们所谓的甚深行嘛，甚深见广大行，这样子慢慢慢慢悲智双运的这样子熏习。那么因为这个东西是跟我们本具的无为法性是相应的，所以这样子的能力就会越来越清楚。也就是说转依，过去我们依止无取运，现在我们转依回来干什么？转依回来依止那个本具的那个智慧，本具的那个涅槃的智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智慧断什么？这个智慧断贪爱，你就不会对现前进的时候呢被爱非爱，简单讲就是贪嗔痴相应的杂染心带着转，不会。所以当你能够有慧解脱的定发生的时候，因为你对境贪爱心或者是贪嗔痴相应的心不起，这个我们名字为佛法的正定。而你能够调伏爱取不起，这个叫做心解脱。等一下我们会看，我先选讲整个这一段怎么样不生，那就是这样不生的，对不对？大乘的次第就是先得慧解脱，就是先得法住智。你能够把生命境界能够用无颠倒的智慧观察清楚明确，然后呢再这样子不被境界拖得团团转，你就开始免除以及脱离什么贪嗔痴相应杂染的心，就是离开爱非爱的无取运的依止，你就转依止什么？转依止无颠倒的啊，无颠倒的正见，这个就是明相应处。那你念念都用明相应处去熏习什么无漏的种子啊，熏习无漏种子。那么那天我听到有一位法师在讲大乘起信论，他就批评到说，唯识家齁，连要解脱都要依赖一个无漏的种子。记住，无漏的种子在唯识家有两个，一个叫做有为无漏的种子，一个叫做无为无漏。无为无漏就没有所谓的种子了，就没有所谓的种子了。在三十颂来讲，那个叫做真如法性，那个、叫做真如法性。那这种叙述就跟天台的讲法一样啊，乃至于跟华严的讲法是一样啊，乃至于这个真如法性就是什么？就是中观所谓的空性啊。其实各宗在这个地方呢，名言施设不同，次第有个人的方便善巧啊，倒也不需要评论你自己不太懂的宗见啊。所以我是觉得这年头真的不管你弘扬哪一宗，应当要专宗专弘的好啊，免得就显现出你对别人宗义的不了解。那么回过头来就谈，那么唯识家怎么样来告诉我们走这一条正无生趋清净流转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刚才上个礼拜已经讲了这一段文的一小段了哈，讲两种果余。那我们从这一段文看啊，那么新闻风就是282页的倒数三行，那么密勒版的话，你们手上的劫掠版就是688页。688页，云何从中继后继诸行缘起生？为中继已生，布德嘎罗受两种先业果。这个先业就是指无明行啊，从过去生或者这一生的过去所串习而来，这叫做先业啊。先业就是由无明行熏习的 四、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法的种子。这五法呢，我们等一下会谈，就是引因啊，引因。那么我们从过去生造作哈，感召这一期的果报有两种，有两种，就是这两种先业果。哪两种呢？就是所谓受内意守果，我们上礼拜讲，就是我们的自体五蕴啊，自体五蕴。那么即境界所生受增上果，五蕴不会单独存在的。我们现在都以为环境是环境啊，我的自体是自体。各位慢慢年纪大了，或者是多学一点知识，就会发现我们的五蕴的自体啊，跟我们今天必须要依止的环境跟色受的事实的条件几乎都不能分离的，对不对？你长成什么体质，你会有什么病，就跟你吃什么食物，喜欢什么样子的身体的对待完全有关系，对不对？完全有关系，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受果，一定同时受两种果，一种是内意受果，一种是境界所生受的增上果。为什么叫做增上呢？因为它会增上你自体的啊，自体的生命，你会长高嘛，长胖嘛，甚至连我们生病乃至于老乃至于死都叫做增上。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小时候我阿祖啊拿那个香蕉给我看，因为他眼睛瞎了，根本不晓得那个香蕉已经是烂了。可是我们说啊，当他从绿的青色的香蕉变成黄熟有香甜味的时候，嘿，那个叫做熟，对不对？可是呢，当他变成黑了烂了臭了黑萦绕的转的时候，我们说他烂了。可烂跟熟其实是同一个作用，没有两个作用啊，那个作用就是它一直不断的代谢它的生命功能，对不对？它就一直不断的转坏。所以当它从生生青青的状态变成到黄熟甜的状态，也是熟。那么从黄熟到黑烂臭啊，也是熟。这个过程都是因为它一直不断的摄受什么增上缘，一直不断的转意变坏。所以我们唯识在法相的定义当中说，什么叫做摄法？摄法就叫触对变坏，这是摄法的相。摄法的相就是触对变坏。触就是当它已经产生一个摄法，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怎么样有对，然后呢你就会慢慢看着这个摄法，这个有对摄怎么样会变异，然后呢最后会坏乃至于会灭。这就是摄法的定义。摄法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变，生灭诸异，对不对？生诸异灭，整个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一直不断的受用什么，受用增上缘。那么它一直用利用增上缘把它的自体生命的现象一直转异转灭，最后啊转坏然后最后转灭。异就是变化，变化变化变化变化变化到有一个阶段，我们称它叫做坏了，再变化灭了，对不对？灭掉整个被虫子啊吃光了啊，吃光了为止。这就是境界所生受增上果。好，这是多几句话来让各位了解到我们的自体的意守果报跟自体意守果报所依止的气世间的境界所生的受，两个是不相离的，两个是不相离的。有境界所生受，就一定会跟它相应的内意守，有一定的内意守条件，就会有跟它相依的相缘的境界所生受的增上果，两个同时而转啊，同时而转。好，这个是我们从先业所引感召到这一期的果报。好，接到引因，在本文怎么建立呢？他说：持普特伽罗，或闻非正法，或先串习。或闻非正法，或先串习，指的都是我们这一生了。啊，这一生当中，我们出生以后就被父母啊、师长啊、眷属因缘了，教导很多颠倒的想法。什么想法？什么想法？常乐我净的想法，对不对？人要追逐梦想，有梦想最伟大，对不对？然后有了梦想之后呢，就要付诸于实践，心动就不如行动，等等这种，这些东西老实讲都是正确的教导。可是这个正确的教导是依于一个不能检查的前提，就是说我们假设有我有法，而我可以拥有法，对不对？所以就有一个拥有的观念，在唯识白法当中把这个 称为心不相应刑法的得得，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得 something。 所以在白法当中的心不相应刑法有20个概念，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得。一般的凡夫都以为我们可以得实质的什么东西啊，包括名闻利养啦，房屋啦，财产啦，妻子啦，金子啦，儿子啦，车子啦，这五子登科我们都认为能得。可是在白法当中我们说得什么，真正能得的是什么？生死而已。真的能得的是什么？流转而已。所以在白法当中讲到心不相应刑法得的时候呢，那个部分是很丰富的意义。而我们没有听闻到正法，于是建立起一个不能挑战的观念，然后呢去施设一个合于世间法常规的追求的模式，然后呢发动三业去造作，对不对？那这整个追求梦想实现的这个造作就会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先串习故，一直不断的被强化被串习。如果你在这个道路上比不过别人，你就是什么？你就是 out， 对不对？比得过别人，你就是 in， 上道的意思，你就是非常上道。那这些东西都是被我们世间因缘所教的，如果你不学习佛法的缘起正观，你或许就会依着常乐我净的前提，然后呢去用各种世间许可的方法，乃至于有人用非法的手段去串习杂染，乃至于恶的种种的习气，一直不断的去串习这种习气。于是因为你基于非正见故，又一直不断的串习不能检验的非正见，然后发动三业去造作串习那样子的杂染根，于是你就会继续在所谓的恶果余，就是我们在先业所感的内意所果跟境界所生受增上果的前际无明。什么叫前际无明？我们前面讲过啦，就不了解它怎么来的，你就把过去断掉，我不管它怎么来的，反正我就是有了嘛，我就是有这样的东西。那有人就会对我们这一期的意识果很满意，有人就会对我们这一期的境界所生受的这个果报也很满意。可是呢，满意的人有多少？我看我们这一生多半的人不满意吧，对不对？小时候就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对不对？爸爸妈妈真伟大，只要我长大就一直要长大，长大以后呢就是说每天就不敢开始正视你的年纪开始变老，于是呢就要永远保持25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小希望变大，然后老了以后呢希望不变老，我们都一直不断的想要做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闻非正法的不正见，这就是恶果余。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你这一期果报的字体跟境界是怎么来的，因为你不了前际无明，所以呢你对于你现在这个内一手果余，余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在余的旁边就是前际，你对于他的前际因不明白，然后呢与后有生苦也不如实知，你都不了解他是怎么来感召这一期的因果关系，于是你对于这一期一手果的不满意寄望于什么？寄望于后有的生苦，这个又是后继无明。所以对于后有生苦不如实知，那就写后继无明。那么既然你前继无明后继无明，请问这样的人能够真正实实的活在当下吗？所以当然同理可证，他的踪迹也无明，就是说他不能活在当下嘛，对不对？他根本不能把握现在活脱脱，能够去造业，能够去造福，能够去修种种功德的这个法器身心，他把握不住这个东西，所以他也是落一个当下的无明。所以他一直活在三际无明当中，就是不了三际心嘛。那么把三际把我法都执为实有，于中就一直不断的提出主张，然后一直不断的造业。他不了解原来不随愿转是随业转，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的业的势力比他愿的势力来得大，因为他的愿是邪愿来着，因为他愿是基于非正见来着的，他的愿并没有正见，有正见所发的愿才叫做正愿。如果你不基于正见，你用常乐我净的凡夫四种颠倒的心去追求任何事情，三业去造作，那你就基于三际无明去造作后有的生苦。 那么由于迷后有后继无名增上力故，如前于诸行若作若增长，本来没有的你故意去做，那么已经有的你就一直不断的串习增长它的习气，于是你就会在阿赖耶识当中熏了很强的业识力。好，纵使你不承认有一熟识阿赖耶识来保有这样子的习气的痕迹，好，就允许它一直不断的业力习气串习吧。那你这样子什么业力串习最大，你就依这个业力去取什么，取后有，对不对？取后有的生苦。那么由此心所作业故，说此事名为随业事。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什么毒为罪啊，动身发语毒为罪，让我们发动身语去造业的是谁啊？是我们的前五识吗？不是，是意识。是意识的谁啊？是意识的两种作用，一个叫做同时意识，一个叫做独头意识。同时意识会对于五识的现前境去加以了别，可是别忘了，因为我们有自种子啊，会因为我们这样的想法经常打妄想啊，做分别啊，执着，所以在随业识带着有两种意识的作用，一种是伴随着五识现前了别，可是会攀援三世的同时意识，但是也会伴随着什么独头意识。独头意识就是由我们阿赖耶识当中杂染的业习种子，对不对？因为你对境的时候会产生联想，乃至于无端从天外飞来一个想法，你自己就会在对境界的时候根本就在做白日梦，想你的心事，这个我们叫做杂染事，这些都会伴随你的三业在同时造作。所以我们说我们的随业事为什么叫杂染，它原本应该是跟三性相应，就是它有的时候善，有的时候恶，有的时候是无忌，它原本是三性相应，它不是纯粹善的，它不是纯粹恶的。可是问题就是它有同时了别，可是它比五识还多了了别什么，多了别过去，也会了别寄望祈求未来，所以它比五识还多了三世心。这个三世心具的同时意识我们叫做随业识，随业识。所以在这边我多加几个观念告诉你，随业识不是只是去了别前五识的现前境。照理说如果我们能够离了意识的分别，直接去怎么样，如实的去面对五识所对的现前境，这样子是清净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好习惯，为什么？我们心散乱，我们心调举，我们心昏沉。因为我们调举昏沉，更重要的是有很多杂染的恶种子，对不对？会遇到境界你就会优先发动，它牵引着我们什么动身发语，对不对？被我们的独头意识宰制的机会多，那你这样子随业识就不清净嘛，对不对？于是你一直不断的去串习什么杂染的随业识。虽然你偶尔还是会有些善的三业了，但是你的恶的三业、无忌的三业都不好，这三种业呢都长三种杂染。如果你遇到顺的境界长养什么贪，如果你碰到违逆的境界长养什么嗔，如果对于不喜不苦不乐的境界长养什么痴，对不对？所以一直不断的，如果我们没有正见做一的话呢，我们的随业识就一直不断的去发动三业去造作跟三毒相应的心所，那这样子的痕迹就会一直不断的烙印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而我们不明白有这么严重的问题，那一直不断的由先业所引，又在这一生呢增上力故，一直不断的去若作若增长，一直不断的反复串习，所以造成串习以及业力驱引我们追求后有生苦不如实知的力量，就是这个随业识。这个随业识你不妨用八识规矩颂的刚刚那几个动身发语毒为罪，那个毒者就是指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两种作用，同时的三识了别以及毒头的杂染，这两种作用 同时随着我们的三业造作。所以我们在修唯识观的时候呢，就要去发现你作意心起的时候那个五识心转动的那个过程，对不对？于是呢，我们就要在哪里停下来呢？在哪里停下来呢？受跟想中间，对不对？当你发动受跟想中间，你能够用你的直观力量去加以怎么样？加以转变，加以转变。这个我们以后讲后面的正观所缘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好，接着结说宪法。那么基于宪法中说无名为缘，故行生。行的意思就是三业哦。那么主要是生于意业，那生于意业会造作三行，包括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我们上礼拜讲过。那么以这个三行为缘呢，故四生。为什么？你行业因缘就会刻下阿赖耶识当中一手果报所设藏的种子。好，用阿含止观来讲，就是业的痕迹啊，行业的痕迹就会保留下了。那它会有个后势力，优先会去借着这个后势力去造作。那么此事于宪法中名为因势。那这里就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宪法了。宪法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当下的五蕴，当下的十二处，当下的十八界，这通通叫做宪法。宪法指的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蕴处界，名为宪法啊，不是我们现在要修宪那个宪法哈。啊，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刚才所讲的随业是。所以以后你们只要看到句子当中有代名词，你们都一定要从前后文去找到这个代名词指的是谁。比如说你经常会看到此啦、彼啦，有的时候更难解的是彼彼。哎，彼彼表示那个的那个，那两个的那个的不一样。这个是于谢师利论的文法，我们以后看到文字的时候再跟各位来解。那这里的此是指刚才的随业识，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了。那第六意识就会让我们现前的运处界啊，哎，产生留下痕迹的这个作用，这个名为因识。因识旁边写一下，就是种子啊，啊，因识就是种子啦。那么这个种子呢，能摄受什么？能摄受，它就包含了什么？摄受就是包含了，包含了一切后有相续式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那个摄受就是包容啊，它就会包含，它就会含摄一切招感后有相续式的可能性。为什么我讲可能性？因为还没发生嘛，对不对？它要等到爱取有的因缘才会生老死的那个果报，一收果下一期的一收果才会发生呢、啊。啊，所以呢，这个因识这个种子呢，我们在唯识学所谓的种子这个因识啊，啊，就会来摄藏。摄藏招感后有相续是所有的可能性，在此名为能摄受后生果实。后生果实，可是因识跟后生果实之间还要等一个什么？等我们等一下要谈的声音。所以这里呢就在谈无名缘行，行缘识。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隐因的所在。由无名缘行，行缘识呢发动无法种子，对不对？这无法种子由无名行发动。这个叫做隐因，我们说它叫做牵引因，多加个字会比较好。牵引因用另外一个字就叫做熏习因也可以，它是熏习无法种子的因。什么是因呢？无名是因，行是缘，四名色六入触根受是果，这是一套的因缘果，这是第一套因缘果。我再讲一次哈，隐因的地方呢，无名是因，行是缘，就是一生与意发动三行是缘。那么有这个为增上缘的缘故呢，你就会熏习什么？是名色六入触跟受这无法的种子，这个叫做果，这就是第一重的因果。所以唯识谈两重因果，第一重就是以无名为因，行为缘，是到受这无法种子是果。这是第一重的因缘果建立。好，回到这里，他说呢，随业识在宪法当下的运处阶当中，就会熏习什么一切种子，作为因识，啊，作为因识，能摄受后有相续识的可能性。这边叫做能摄受后生果识故，又总依一切识说明为六识生。 这里做一指的，我们称为叫做一切事，也叫做六识身。而这六识身指的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前五个叫做有色根，对不对？叫做具有一根。一根是指我们什么？等无间灭一根，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所谓的六识身底下你就写，前文我们讲过了两种一根。前五根呢叫做具有一根，第六一根呢就叫做等无间灭一根。这两类的根加起来就是六识身，就是由六识所依止的五蕴色身。那么这个六识身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啊，他说啊，在后面的辟心记哈，最后一行他说啊，复次当知此事名为六识身，是密意所说体为一熟非一熟生故。哎，这边有个一熟跟一熟生的观念，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请问我父母给我的，在本文当中叫做父母给你的遗体，就是我们的父精母血，对不对？这个叫吉罗兰，对不对？会合成一个胞胎嘛，这个胞胎就叫做一熟。而这个一熟会因为受用断食、促食、施食、事食，会慢慢怎么样长大，对不对？变高变胖，乃至于脱离母胎，然后继续长大，从少年位一直到老年位，这个过程通通都叫做一熟。这些通通，这个六识身通通都叫一熟，但是这个一熟非一熟生故，文法差一点点。什么是一熟？一熟是先业所引招感的现在的五蕴，叫做一熟。什么叫一熟生？是我们这一期的五蕴再生的东西。什么是一熟生？知道了吗？受、想、行，以及你这一期一熟识当中含藏的新种子，这些都是你这个现在先业所引的一熟所生的，了解吗？好，也就是说，我们回头过来再重新看一下五蕴，五蕴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色蕴是一熟，为什么？是你父亲母血给你的嘛？那么受用事实，也就在父亲母血的这个极端体之中，一直不断的变异增长嘛，对不对？总说这一期只要有命根住在这个，住在这个五蕴体当中，这个五蕴体的色蕴本身就叫做一熟。可是这一熟会继续在这一生造，因为境界为缘会造业啊，对不对？造种种业，种种业是什么？自己会去分别受啊，起种种想啊，造种种行啊，熏过去生没有的什么事跟种子嘛，是不是这样？这些东西通通都叫做一熟生，是先业所感这一期一熟果报再生的东西，不是你过去有的。所以这些东西你就不能怪给你爸爸妈妈了，对不对？你爸爸妈妈就是给你这个基因的假体，对不对？它虽然造成你生理结构的某一种倾向，也限制了你某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可是我们经常也说了，40岁以前的生命可以怪你爸爸妈妈，40岁以后就不能怪别人了，对不对？因为你的受想行识应当要熏成熟啦。何况我们今天孔子说啊，几岁而立啊？30而立。更严苛的讲，要30岁以后都要看自己的，不能再怪别人的嘛。这就是我们一熟所生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六识生，有一熟跟一熟生这两个观念。好，底下就来谈一熟生的这个种种。他说又及此事，此事指谁呢？就是刚才的随业事。这个随业事呢，是后有名色种子之所随足，此名色种子又是后有的六处种子之所随足，而这个六处的种子呢，又是后有的处种子之所随足，而此处种子呢，又是后有的受种子之所随足。话说到这里，虽然前后有次第，可是是同时这五个种子，因为无明行就同时熏发，懂吗？只要你以无明的非正见为因，就是闻非正法先串习为因，那么你就会在这一期的果报上造善业，对不对？ 那同时就会熏四，四就会随足名色，名色就会随足六入，六入就会随足触，触就会随足受，这几乎就像扣板机一样同时发动，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啊。所以我们说这无法种子是同时熏习，但是却是次第成熟。请把这几句话我再念一遍，这两行字哈，你要写上十个字，同时熏习成熟，同时的哈，是同时熏习成熟的，但是次第待缘而生，次第等待因缘而生，等待什么因缘呢？因为这里已经本身提供什么名言种子了吗？对不对？名言种子是清因缘吗？对不对？还等待所缘缘，对不对？等待他自己有缘的境界吗？然后再等待什么？等无界灭，等无界缘，再等待什么？增上缘。当四缘成就的时候呢，他就会次第成熟。那么次第成熟的时候，一定是下一期的四先成熟，然后四再去缘名色，名色再去缘六入，六入再去缘触，触再缘受，懂吗？是这样子次第待缘熟的。为什么待缘？因为后面这一法需要等待前面一个，当做什么？当做等无间缘。后面一法都要依赖前面那一法，当做等无间缘。因为他要等待前面那个枝啊，那一枝的种子，比如说名色要等到四，四有力量了，四的业力发动了以后呢，名色的种子才会以这个四种子的业力当作等无间缘，也做增上缘，就会发动，对不对？于是名色种子也会开始现行，名色种子现行有了业势力以后呢，它就会引发什么？接下来的六处种子，六处种子现行了以后呢，它就会做处种子的等无间缘，又会引发处种子。处种子生的时候呢，它又会作为受种子，当做什么等无间缘，又会引发什么受种子。所以，当你无明行发动的时候呢，以这个因缘就会同时熏习成熟这无法种子。可是无法种子等它现行的时候，是次第待缘现行。为什么它要次第？因为它都要等前一支的种子成熟的业势力做什么？等无间缘跟增上缘。然后呢，取自己相应的所缘缘，自己本身提供清因缘。四缘成熟，那么不熟为识的人，我再说一遍啊，你们在这边写一遍。反正一支一支，前面的那一支是后面那一支的什么两种缘，等无间缘跟增上缘。然后自己那一支，比如说名色种子、六处种子，自己本身提供自己的清因缘，然后再等待一个怎么动？等待。因为这每一个都是心哦，名色种子也是一念心所的作用哦，所以他会取什么？他会取所缘缘，就取跟他相应的境界，懂吗？因为这五支都是自体种子所依，所以他一定要取跟他有相应的境界受，对不对？那么取他当所缘缘，然后四缘具足了，哪四缘？自己本身提供清因缘，前一支当作等无间跟增上。再跟他相应的境界取他当所缘缘，那四缘具足，那么他的心法就会生，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心法啊，这几支都是属于心法。当然了，名色种子也是属于心法的部分，当然它里面也有色法的部分啊，色法部分它会一直不断的等待它的缘，因为色法种子只要两个缘就可以了，哪两个缘？自己本身的名色种子的清因缘加上什么增上缘。所以名色种子设法的部分只需要有两个缘，自己本身提供清因缘，在等待增上缘。增上缘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没有让他生命力败坏的力量，所有一切的那个时候的条件通通称为增上缘。所以增上缘一个很宽的定义，只要我不障碍它发生，所有不障碍它发生的那个时候的隐跟显的条件通通都是什么？增上缘。好，我们换到现实这样现象界来看，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要去选举，他是坏蛋，对不对？我去投一个赞成票，那当然是增上缘；我不去投票，最后他也当选了， 你也是增上缘，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你表不表示意见，最后他只要都当选了，你只要不去障碍他，对不对？那你怎么去障碍他？当然我们现在只能投同意票，不能投否决票，你就是尽量去投不赞成他的另外一方。可是我们现在苦就苦在，如果两个我都不爱怎么办？就是麻烦的意思，就投自己一票，就投废票。如是总名为中纪中啊，中如是总名于中纪啊，于中纪中后有引因因之。这样子的无法种子同时熏习成熟，次第带缘而生的过程，通通我们就叫做于中纪中后有引因。后有有两个因，这边讲引因，那么后面要讲生因啊。由此能引四乃至受一期生故，所以四到受就是我们下一期的种子，也就是我们下一期命根的所依止，懂吗？所以下一期的命根所依止就依止于四乃至受这无法种子，是我们下一期果报生的所依。好，我们一样跳过披星记，继续来看下面声音啊，语二声音。那么什么才会去取果的因呢？他说有先一手果余，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一期果报怎么来的，我们不了解这前期无名。那么已经这样子生了以后呢，你又继续无名行嘛，同时熏习无法种子，等待因缘，准备要生后有啦。这个时候引后有已哦，那引后有已的引呢，旁边就写无法啦，就因为无名行嘛，因为你以一手果余嘛，所以你就借着无名行就熏了什么无法种子，等待缘起啦。所以引因已经具备了。好，如果引因具备以后呢，又由第二境界所生受果余故，起缘境界受爱。好，这个很重要。如果用大乘起信来讲的话呢，前面就叫做一念无明生三系啊，接下来境界所生受果余就是境界为缘长六出，在起信论就是说因为有志向，然后会执取，然后会记名字，对不对？然后会造业，然后业就会系苦，那么六转向就会发动。那唯识就不讲那么多了，他就随到缘起的这个过程来上来，于是在这里就会有生受。那么前面的一手果余是自体受，所以请在一手果余旁边写自体受。所以无名行他不必等待境界，他完全对你的自体满意不满意，他就会借着对境界的回应造这无法的熏习。可是你要继续起爱非爱的取啊取着心，那要依赖另外一个叫做境界所生受。在这里呢，你有了前际跟后际的无明，于是叫做境界所生受果余。因为你有这样子的不明白的缘故呢，起了缘境界受爱啊，其实就是爱，爱以这个境界为缘所生的受。我再讲一遍啊，这个玄奘法师翻的这个文字很不像中文，就是爱什么，你会去起一个爱着什么，爱着缘念这个境界所生的受啊，你对这个境界所生的受，你会有爱非爱的抉择啊，这个就叫做爱，接着会发动取啊。由此爱故，或发欲求，或发有求，这叫做二求。那么欲求就是我们所谓的欲爱，有求就包括两种爱，旁边注明一下，有求旁边呢就有色爱跟无色爱。旁边的辟寻记他说爱有三种，有没有？我们看一下那里的辟寻哈注记，他说爱有三种，就是所谓的欲爱、色爱、无色爱。由有欲爱故发欲求，由有色爱及无色爱故发有求啊，这是这边用词的定义。好，这两个还不是很重要，反戒呢，反正这三种爱呢就叫做三戒爱。所以我们说缘境界受爱，请在这几个词旁边就写三界爱。因为我们现在凡夫的脑袋瓜，以及我们随族在异熟世的三界有漏的种子， 你再怎么打妄想，我们都无法打一个妄想。什么妄想？涅槃。因为我们根本想不到什么是涅槃，也没有涅槃的观念，没有。我们有的是什么？三界有漏水族的种子在我们的一周四阿赖耶识当中打转，对不对？色藏在其中，一直不断的串习它。所以你只有三界有漏的种子，请问你会生什么球？生什么爱？那当然是三界爱啊，没有别的嘛。我们不可能会生出一个涅槃爱，对不对？啊、哦，你如果没有学过禅定的话，你也没有禅定爱，没有。当然有啦，禅定爱是色爱无色爱的所依哦。那这里就会缘境界生受，那么你会爱着这三界境界的所生受。所以你怎么计划，怎么想，每天在空思幻想，都是三界相关的境界，对不对？一直不断串习这样的观念，就起这三种爱啦。那么你有了这个爱还不打紧呢、啊？这个时候呢，会最要命的四种取会发动，或执欲取，或执见取，或执戒取，其实多加个字啊，戒禁，禁止的禁，戒禁取，或者依止于什么我与取，啊，这边有四种取，这四种取在流转门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五蕴，五蕴本来只是清净四大。对不对？那么这清净四大照理说它不是善不是恶啊，可是它为什么可以做苦的因缘呢？就是因为它伴随着爱跟取。那爱是我们的种子所发动的，可是今天真正造业的是谁？取。因为这个取跟爱啊同时发动，所以它就会把我们的五蕴转成什么？转成一个名字叫做五取蕴。五蕴它其实是刹那生灭的，可是五取蕴就会有常乐我净的颠倒见，依止于这种有我有法有实我实法的颠倒见，去发动欲取见取戒禁取我与取，去取什么？去取后有果。这个才是我们发动啊，建立起生死流转取果因的关键所在。我们先不解释这四取哈，把这个话看完。由此爱取和合滋润，把爱圈起来取圈起来，这两个几乎像双胞胎一样。为什么？这是第二重因果的因。唯识讲十二支缘起有两重因果，刚才已经讲了第一重因果的因是谁？复习一下，无明。第一重因果的缘是谁？行，行有三行。第一重因果的五种果是谁？是名色六入触跟受。哎，美竹刚刚尬小学生了啊，很有意思。不过这样多练习嘛，你们就不会觉得，反正多练习几次，法相也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只是熟不熟这个语言模式而已。好，第二重因果以谁为因？以爱取为因。哦，这个因超级重要。那么以什么为缘？以底下有为缘。有就是什么？有就是我们的有知。我们三界当中有各种三界有情布特伽罗的可能性，对不对？这就是随逐的有漏种子。因为我们阿赖耶识当中色常有三有的种子，这个做缘。所以清音是谁？清音还是这四种取的名言种子，这个还是清音。好，所以请在爱取和合滋润旁边写什么？细论名言熏习就是他啊，细论名言熏习，如果用十二支缘起来讲，他就改名为爱取和合滋润。这两支的缘起在唯识见当中就称为什么？细论名言熏习种子。这个种子是取果生后有的清因，是他，对不对？助缘是谁？助缘就是三有，随逐在阿赖耶识当中，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三界有漏的种子，这个的有知种子。于中还有一种种子，我执。所以唯识建立三种种子的说法， 爱取呵呵滋润所谓的细论名言训集种子，就是你有这样子的取着的习惯，这是清音。而偏偏又有在阿赖耶识当中有被你取着的三有的可能性，这个做缘，对不对？这个做缘。好，这有因有缘了啊，果是谁？果就是后面的生跟老死两支，所以生跟老死这两支就是第二重因果的果。所以第二重因果是爱取为因，有之为缘，有之就是有之种子哈，然后呢加上什么？加上什么？生跟老死就是我们下一期后有的生苦啊，下一期后有的生苦，这两个本来没有体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唯识家建立生老死没有体？因为可以不必生老死，因为没有体嘛，没有体就没有必然去受生老死嘛。为什么？因为只要没有因嘛，就没有生老死的果嘛。所以生老死既然是由前面十支所招感的果，所以它没有体，它只是依它起的，依什么？依前面十支而起的。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一熟果其实也是生老死的相，是鲜叶所引成熟受生到现在来。所以我们有这个五蕴的相，可是有没有体？就近义来讲，这一期果报也当下无体，只有什么？只有流转相。于是我们才可以证无我啊，无我正观是这样观的哈。好，这个我们话讲太早了，我只是稍微要拉到远处告诉你为什么缘起正观要建立无我的正观哈。好，这里就是由爱的名言心习取，你也可以说是我执熏习，有了名言心习我执熏习和合滋润，你就会借着阿赖耶识色常的三有种子做缘，然后准备怎么样取下一期的生老死的果。这是第二重，这是第二重啊的因缘果建立。好，这里就非常重要啦，我们把结论念完。于是这里就是说，即是后有声音所摄。好，这里就讲了声音。所以声音是谁啊？就是爱取和滋润为因，对不对？有之种子啦，有之种子的熏习呢为缘，然后建立起的生老死为果。这就是声音的这一段。好，接下来就要看这所谓的欲取、见取、借进取跟我与取，我们偷偷往后看，其实我们往后读到第十卷的时候就有了。各位往后翻到第十卷，如果新闻封版的话呢，看到301页。如果是密勒讲堂的版本的话，你们就翻到第十卷的开始。726页，有没有看到取差别？找到了吗？取差别，欲取云何？见取云何？借进取云何？我欲取云何？好，请把这边的长行文抄过来，抄过来你自己刚才那一段声音的这一段。我不懂韩老怎么没有用他齁，他应该抄过来帮助你这边的了解。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声音的释取。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的定义。他说呢，欲取云何？倒装句，云何为欲取呢？就是所谓于诸欲。这时候就要问了，那欲有什么？欲有几种欲啊？几种欲啊？啊？与诸欲所有的欲贪啊，与诸欲所有的欲贪。那为什么这边只讲贪没有嗔跟痴呢？为什么？因为贪会生出嗔跟痴。为什么？贪不到就是什么？就是嗔嘛。所以贪嗔只是一体的两面。那痴是什么？痴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贪嘛，就是贪嗔共同都要依一个无明，那个无明就叫做痴。所以不管你讲贪、讲嗔、讲痴，随举一法，它都包含另外两法，啊，所以我们有两种说法。平常我们都会说贪，或者说痴，是痴增上或贪增上。那对我们欲界凡夫来讲，我们通常会讲贪增上，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自己有无明。如果你知道自己有无明，那表示你已经是学佛的人。学佛的人会从无明下手，不学佛的人，我们就会让他从调伏欲贪下手，这是比较快的方法。好，这个是欲贪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见取呢？他说见取就是所谓的除开萨迦耶见与所余见所有的欲贪。好，那么什么叫做除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是旁边写一下身见，也叫做我见。我们有所谓的贪嗔痴慢疑，加上什么不正见。不正见有五种不正见，好，请旁边用删除法，你先表列有哪种不正见，这是基本的佛法概念呢、啊？哪五种不正见？身见，跟着身见而来的堕长断两边的边见，然后呢再来见取见，借进取见，还有什么波无因果的邪见。好，这里说见取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除开萨迦耶见与所余见所有的欲贪，也就是扣掉什么？扣掉身见之外，所有其他的包括什么？边见、见取、接近取以及邪见，所有的欲贪。好，这里其实见取跟接近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两个了哈。借进取云何？什么叫借进取呢？与邪愿所起借进所有的欲贪，就是我们刚才的借进取，就是我们因为跟恶知识啊，或者是邪思外道学到一些根本不能够解脱的方法，告诉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够做那个，不能够想这个，一定要怎样，叫你借进一些东西，你怎么样？你只以为真实，信受奉行，对不对？啊，信守不渝，这些通通都叫欲贪。欲贪不是说我喜欢那个东西，因为你相信嘛。啊，你执为实有，这个通通就叫做欲贪。而这个是由邪愿，你认为我这样子就可以去得到一个你所希望的结果，这个通通叫做邪愿。愿通求那个字，追求的求，因为你有邪追求，于是呢，你为了要得到这个追求的果，于是呢，你就会接受恶知识或者是邪思外道的教导，告诉你什么事情不能做，却要去做一些正法不允许做的事情，通通都叫做借进取。你只以为实有，这样就长我们对于借进取的欲贪。好，这两个呢是一体的两面哈，见跟借进取见。好，再来是我与取。我与取就是我们刚才五种不正见当中被扣除掉的那个东西，就叫做身见，也就是我们的我见。所以你对于我见有很深刻的欲贪，这个叫做与萨迦耶见说的欲贪，名为我与取。由此就可以知道，由贪就建立我们五种根本烦恼。贪，有贪就会发动什么嗔痴，那有了贪嗔痴就会有慢，然后你就会去追求一些跟解脱无关的疑，所以贪嗔痴慢疑就随转。所以虽然这边只讲诸欲所有的欲贪，当然就包括了贪嗔痴慢疑啊，这五种啊，五种跟爱跟情绪比较有关的烦恼。那么跟理性啊，跟理性比较有关的烦恼就是后面的见取跟借进取。借进取，见取的意思就是只有我对，别人是错，对不对？只有我这个想法是对，我是故我在，我这个想法合理啊，所以只要自己认为合理，自己就会去做。那么被恶知识邪思外道所影响而你信受奉行只以为真实的，就叫借进取。这些已经是属于修道人了、那么一般人都会有所谓的戒，我们一般人也会有一些 taboo， 就是禁忌啊，上面没在家啦，啊，上面洗净都爱做上面敏感啦，这些东西跟解脱无关。可是借进取见特别指的是跟邪思外道所求得的不能解脱的解脱法，懂吗？指的是专门指的是这个东西。那见取只是一般人当中的一些错误的见解，那只以为真实，认为我这样子对啊，别人是错。所以为什么我们菩萨戒要告诉你要戒什么？要断掉你的自我慢，一个相应的心 就叫做自赞毁他，称不受毁，这些心都是跟这个断四取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觉得世界很苦，可是你却跟邪知外道学一些跟邪头无关的道理方法跟次第，你信受奉行，那就接近取，认为我的理性是对的，别人的建议都是错的，这都是见取，这明白吧？那么所有的欲取、见取跟接近取背后一定要依止一个东西，什么？萨迦也见的我与取。我与取就是我们对于自体跟自体境界所生受深刻的爱。